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正道信息是：神的大能超越人有限的眼光。经文在民数记的11章16到33节。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神的话语。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1天、2天、5天、10天、20天，要吃一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我们就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使他们可以吃1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愿摩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有风从摩西把甘醇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1天的路程，那边约有1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补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个，为自己摆乐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神的大能超越人有限的眼光。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样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呀，今天呢，我想大家来教会的途中，大概开车都不太方便，下着大雨。 那也，我想你们如果看那个天气预测的话，这个礼拜哦会下不少的雪哦，听说会好几寸哦，6寸以上啊，哎，差不多礼拜三、礼拜四会开始下啊，所以一样的哈，弟兄姐妹，自己要保暖，然后走路要小心啊。如果要铲雪的话，一样，上次我提过的。啊，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就是量力而为啊，不要一次把它铲完，累了就休息一下啊。好，身体啊，自己看管。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了哈，上个礼拜的经文也是在第十一章啊，也是在第十一章的前半部。那个时候就提到了哈。提到这个摩西向神求助了2件难题，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第一个就是吃肉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民啊，就是哭嚎着要吃肉，然后第二个呢，摩西的难题就是说要怎么把管理这些百姓啊，这么多，而且又这么爱哭啊。这么不听话的，怎么来管你啊？好，那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正是可以看到神怎么来帮助摩西解决这2个难题哈。他如何来牧养如此众多的百姓？那第二个就是如何供应如此多的人来吃肉啊？好。那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读到的，神就命令了摩西拣选70个敬虔的长老，然后来帮助摩西来担当这个属灵上的管理全营的重任啊。那我们记得的话，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记不记得他的岳父叶陀罗去探访他的时候，给他什么建议？给他怎么样？就是你也要找人来帮忙，你自己一个人要审理这么多人的事情不容易啊，所以叶陀罗就建议他说：“你应该要设立什么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等等，来帮助你审理一些案件啊。”那这个等于是在审理案件方面的。那这一次呢，神给他的建议就是说，要选出70位敬虔的长老啊，来帮助他。在属灵上面的一个服事啊，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啊，然后神也会赐给他们圣灵的这个能力啊，这个好，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来帮助当这70位敬虔的长老被选出来之后，就可以来帮助这个摩西来管理众人的这些事情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如何找到足够的肉。来给整个民族、整个百姓来吃啊！那神答应就是必要给以色列民吃肉，然后他提到什么？不止吃一天啊，2天、5天、10天、20天，要吃多久？一整个月啊，要给他吃一整个月。那甚至肉要从他们的鼻孔要喷出来啊，多到这个，然后让他们吃到会厌烦啊。神跟他这么讲之后，摩西他的态度是什么？好像怀疑啊，怀疑。他说开玩笑啊，我光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啊，那60万，所以说我们算一算会有多少人，加上他的配偶，加上孩子，至少200万嘛，哈，我们以前也提过。好，那。你说要让这么多人，然后还可以吃一整个月，那难道是要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这些羊群、牛群全部杀了，或者把海中的鱼都全部招聚来了，这样才够吃吗？那神就对摩西讲是什么？他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膀臂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是他的力量嘛，他的能力啊，我难道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些事吗？哦，你来看一看这个应不应验啊？ 从人的角度来看，哇，这么多人，但是神说这些是 piece of cake 啊，小事一桩。好，那真的神就让这个海风刮起，然后就把鹌鹑鸟啊就全部都集合起来了，所以就真的让他们吃了一个月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啊，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啊学习啊，来看清就是神的大能超越人的有限眼光啊。我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人的有限眼光常常被这个环境所限制了啊。第二件事，我们也来学习，就是说，人的无限对照于神的无限，人的有限对照神的无限，神无限的能力会超越我们人的想象啊。那再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持守信心，来经历神的大能啊。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啊。好，以色列民啊，刚出埃及前往西乃山的时候啊，就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啊，他们就开始抱怨了啊。那神也其实也曾经也用奇妙的给他们肉食吃了啊。你如果从经文上我列出来的出埃及记一出来十六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那神供应他们肉食吃，然后摩西应该记得这件事了，而且应该是不会去质疑啊神的能力才对啊。那可见呢，就是当困难的环境啊，当困难的环境逼近的时候，我们人呢常常很容易就忘记神以往的慈爱跟怜悯啊，眼光就会被那个现实的环境所限制，就紧紧的盯住环境的难处啊，常常会这样。那人有限的眼光也常被现实的这个困难环境的限制。那今天的经文正好是提到，当神答应以色列民给他们肉吃的时候，刚刚有提到的摩西的眼光啊，摩西就用着这个怀疑的眼光啊对神说，我们的人啊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啊，有60万的步行的人的男人啊会打仗的，加起来有200万啊。那你要给这么多的人吃，这么庞大的人数啊，那你还说要给他一个月，那这怎么办得到啊？所以说这个摩西就啊这么多怀疑的语气就出来了哈，把羊群牛群全部宰了，把啊鱼都招聚来了啊。很明显的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摩西的口气是带着怀疑的啊，他怀疑什么？怀疑神的能力啊。对于庞大的这个200万的人民的数目，也真的是限制了他的眼光和想象。即使神已经在他面前彰显过这么多的神迹啊，其实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耶稣门徒的身上啊，还记不记得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啊？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在那个时候，5000人一样的，如果再加上妇女小孩子，也是上万人啊。那个时候啊，当有这么多人要来听啊耶稣来讲道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试验了腓力的这个信心哈，叫腓力去买饼来给这些人吃。那结果腓力怎么样？他没有信心啊。他说怎么样？他说即使有20两银子，所买的饼也不够这么多人吃哈。20两银子就大概多少呢？大概就是他们当时的差不多200天的工资了，哦，差不多有200天的工资的钱，也不够吃。那但是呢，后来耶稣就用这5饼2鱼，不但喂饱了所有的人， 结果还剩了多少东西？还有剩了几篮的？12篮的啊，剩下的啊的零碎啊，还剩12篮。的确啊，我们常常眼光会被困难的环境所限制、所蒙蔽啊。那人有限的眼光也常常被那个物质的贪欲所限制，也会啊。除了困难之外，但是有时候也会被啊这个贪欲所限制。以色列民他不是没有东西吃啊，神给他们有什么？有玛拿哈，玛拿对他们来讲是最健康、最营养的食物了啊。但是他们哭嚎说要吃肉啊，他们要吃肉啊。但是在他们哭嚎要吃肉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哇，以前在埃及多好。结果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是说，我们在埃及很好啊，很怀念那个当奴隶的那个待遇跟生活啊，把他们的那个都降低下来了啊，只要有肉吃就好了。那并且呢，他还讲什么？我们并且还抱怨这个除了玛拿以外，他没有就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啊。那弟兄姐妹想一想。真的都没有其他东西了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除了神给他玛拿之外，不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因为他们的眼光都只是注意在那个物质的追求的专注啊的贪欲上面啊，其实他们没有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那个祝福、保护，还有那个慈爱啊。我们不说别的哈，就说云柱跟火柱，那云柱跟火柱，弟兄姐妹记得哈，它作用是什么？当然是带领引领他们哈，好引领他们。那除了引领他们之外，其实还有作用的啊。那这那个旷野啊，在那个地区的旷野，白天是很炎热的啊，云柱的作用也帮他们。挡住那个艳阳啊，不要让他们中暑，不要让他们太热啊。那旷野的晚上是什么？寒冷的啊。火柱呢，带给他们温暖啊。其实云柱、火柱又象征着什么？又是神与他们同在啊。这是好得无比了啊。除了吃之外，玛拿给他们之外，神也给他们这个保护、看顾。同在等等啊，但是眼光，他们的眼光就被物质的贪婪所限制了，被蒙蔽了啊，就是这样。物质的追求也常常就是限制了我们的眼光啊，也使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更高一层的属灵的价值啊，常常会有这样。而耶稣给我们却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把眼光放到更高更远的，来突破物质贪婪的那个限制啊，把眼光拉到更高的层次啊。记不记得耶稣刚出来要传道的时候被魔鬼试验，有没有？所以当魔鬼要他把石头变为饼的时候，他引用的《生命记》8:3怎么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耶和华口里的一切话啊。弟兄姐妹记住啊，这里不是讲说你不要食物，是要的啊，但是更高的，我们要的就是更高的层次，就是神的话语啊。神，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眼光常常被物质贪欲所限制，但是也让我们多从神的话语而得到饱足。第三个，人对时间的有限理解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限制。人的有限性也具体的展现在我们对未来的一无所知嘛，以及对过去 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也没有办法改变过去。这使我们在面对生活、面对挑战的时候，也常常会感到无力，感到焦虑。那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给他的子孙，他说要给他什么？多如海边的沙，还有天上的星。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年纪都老迈了嘛？那个时候结果呢？撒来他的太太撒来，他自己觉得年迈，不能再生育，所以他对未来真的是一无所知，而且也轻忽了神给他的生小孩的一个应许，结果自作主张就自己叫自己的使女夏娃与亚伯拉罕同房嘛，所以就生了谁？以实玛利了，就生了。那这么一生来，结果就造成了什么？以后以色列整个民族后患无穷一直延续，甚至延续到现在有句俗话说什么？千金难买什么？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早知道这样就好了，就不要了其实也不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哥林多前书3:12这里，他对人的有限描写的特别的实际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来开始。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在现世的知识和理解真的是很有限有限。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片面模糊的非常有限。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解。然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的主是超越时空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主，他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未来。我们这有限的眼光，如果能够谦卑的跟随他的引导，也必能够得着那个蒙福的一生。阿门。这是 Nokia 的手机来，有用过这一种手机的举手。我想大部分都有因为这个是等于是那个很早期的以前背那个大哥大很重的，后来变成这个好流行你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当 Nokia 宣布被 Microsoft 被微软收购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 Nokia 的 CEO 首席执行长在结束他的演讲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家看着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结果他这么话一讲，哇，整个团队流眼泪，他自己也流眼泪了我都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就输掉了，垮了那 Nokia 其实一直是受人尊敬的一家公司你知道早期多厉害在鼎盛时期，全世界 Nokia 的占有率40%，40%它就是有强大的设备，还有创新的技术闻名所以40%，这个 怎么供都供不破的。但是当他讲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哎，一些评论家就开始评论了，就把他们列出为什么会垮的原因，就把它列出来。那第一个他们就列出，就是说他们啊，就是抵制智慧手机的发展，就是人家在发展呢，他就不用，我这个技术好。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作业，那个作业系统 operating system 啊，他也不去改进哈。那当然再加上内部的管理问题，然后又有人讲说，因为他之前跟 Microsoft 合作的关系。最后一点太重要了，大家一致都认为说 Nokia 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啊，因为 Nokia 他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那个实力太强了，他高估了，所以因为他高估了他自己的力量啊，结果前面几样他都一直在忽略。Nokia 的故事其实也给我们一个警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对未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就像刚刚我们读到的那经文，我们现在模糊不清不现，但是呢，我们有神给我们做一个指引，神的话语可以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有限的眼光要真正的来托付在神那个无限的大能里头，或者我们会觉得哎，我都好好的，我很好很好，那也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无形中慢慢堕落慢慢堕落。好，第二件，我们来学习啊，神无限的能力超越人的想象啊。那神无限的能力，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啊。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神赐给我们救赎等等等等啊。那我只是提一小件几件小事而已啊。对神来讲啊，也比较神的大能。好，第一个。神对我们的供应啊的那个能力超越人的想象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再讲一下啊，神的供应能力是无限的，它超越了人类所能够想象的啊。圣经中描述神如何在旷野里面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啊，他除了供应啊以色列民玛拿之外呢，啊当然也供应了那个啊，这个肉啊，鹌鹑啊，鸟啊，在好几个地方，那这显示出啊，神供应的能力不受环境还有条件的限制，他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满足他子民的需要啊。来，鹌鹑鸟长得这个样子啊，大概是长这样啊，他说身长大概16到18公分啊，好，大概那。经文上今天我们读到的，他告诉我们神用风把海面上的鹌鹑鸟都刮过来了，都吹来，吹到他们的营区营边，散布的面积之大，我们从刚刚的经文读到什么，他散布多大呢，就是说你这样这边走过去 一整天的路程走过去那么远，这边走过去路程有一整天那么远，然后呢那个高度呢有差不多两肘差不多90公分了齁，有这么多鹌鹑鸟就这样集合下来了。那这个以色列民呢，以色列民花了多久时间，他们就用了大概2天1夜的时间齁，就一直收集一直收集齁，就把它收集起来。那每个人抓到的齁，每个人至少齁，上面写每个人至少是10个赫梅尔，那10个赫梅尔大概是吧，2200公升了啊。那当然吃的，然后要腌的一大堆，他们就去处理了啊。好，那他们啊，刚刚我们也讲看到那个经文啊，他 肉多到那个咬哈，塞在牙缝都还没有咬到，就塞到牙缝那么多哈。神是有绝对的大能哈，能够帮助他的子民以色列民来解决吃的问题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哈，吃的。那第二个呢？神也有无限的那个全能啊，能够赐人恩赐来服侍他以及他的子民啊。神就赐给这70位长老啊圣灵，然后让他们能够说预言来帮助摩西做属灵的带领啊，也能够赐给人属灵的能力啊。那经文上有这么讲到啊，就是当时呢有68位长老啊就聚集在会幕的面前啊，然后接受圣灵了哈，然后接受之后，哎，他们就可以说话了。那上面讲到的说话就是可以说语言。哎，其中有两位啊，没有到场，叫做伊利达还有米达哈，他们没有到会幕前啊。那圣经上没有记载说为什么没有到那边哈，那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或没有什么哈，没有讲。但是呢，同样的，这两位没有在场的，诶，他们也都受了圣灵了。哦，他们也同样的跟这68位一样，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诶，他们也同样受了圣灵，也同样能够开口说预言了。那也就是说证明了这个完完全全都是神赐的圣灵，不是从这个摩西给的，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掌握，神的大能。那在那个时候也特别提到一件事，特别提到说耶稣亚就是摩西的帮手，就看到这两个没有去参加在会幕前参加的这两位啊，也在说预言，结果他就跟摩西报告了，就说把他们阻止，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因为他们不听话，没有去，然后又能够这样说预言不行。但是呢，摩西怎么样？他非常大度，他非常充满的感恩。他怎么讲？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也愿耶和华把他的圣灵能够降在他们身上。”这更证明了70位长老都是从神得的圣灵，大家都同感一灵，得着神所述的属灵的能力。摩西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可见我们就可以讲，难怪圣经称赞摩西什么，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没有那个嫉妒的心，完完全全的谦和。好，再来呢，神的智慧跟能力也超过我们的理解。以赛亚书58:8-9，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来，开始。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智慧和能力超越我们的理解啊！人对自己的能力常常有着有限的认识，但是我们往往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力量去解决问题啊！但这样的做法常常没有办法达到完美啊，失去了这个神的帮助啊。当我们面对困难还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并转向神来求助，更何况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啊。正像耶利米书29:11，来，我们再来念一次。耶利米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对我们的未来有着美好的计划，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未来，但是神的计划是完美的。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有限，但是我们常常会担心和焦虑，但是神的计划让我们有盼望，有平安啊！神的智慧和能力是无限的，他知道我们一切我们无法理解的，他知道一切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事。那人在面对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的时候，常常感到困惑迷惑，那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并且来寻求神的引导啊！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示了他的智慧和指引，来帮助我们理解，来应对各种挑战。我们需要以谦卑的心态来信靠神，因为他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他的计划也远比我们的计划来得完美啊！才上个月啊，1月29号啊，大家都很清楚啊，这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啊，就是啊，美国航空的一架客机跟啊黑鹰直升机对撞了哈，相撞，那总共死了67位啊，啊在客机上有64位，然后啊直升机有3位啊。那这个事情非常大嘛啊，那其中也有华人啊，其中也有华人。那在过了这个事件后没多久啊，就在2月6号啊，那我就接到了电话啊，就接到了邀请啊，就是希望我能够去帮忙这个里面罹难的一位人士啊，他是华裔的啊，就希望我能够去帮忙做这个追思礼拜，好，那后来我就答应了哈，看一看呀，是刚好就是礼拜一了哈，礼拜一2月10号，那所以我接到电话，我就跟这个家属联络一下啊，那就了解他家的情况啊，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主要就是那个是大年初一哦，他就出差了，他本来是可以不用去，他就出差啊，他出差去做，然后1月29就回来，他就住在波士顿就是了，回到 DC 要转机嘛，那结果就发生了这个意外了哈，所以对家属来讲啊。当然很伤心了哈，就突然出去，又是大年初一，那就永别了哈，就永别了，那很难过。那我就帮他安排了整个节目嘛哈，就帮他安排整个活动，然后要唱哪些诗歌。那其中一首叫做《耶稣怜我》哈，好，那就在。我给他节目之后，结果他们家人就在讨论，就讲到了耶稣怜我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些触动，就很触动，耶稣怜我，怜他的先生啊。结果就在那一刹那，就在那一刹那，他的家人就说十字架，他们就看到那个杯子上面的那个影像啊，哇！结果他就因着这个影像啊，就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哦。又是耶稣领我，那就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就是这样。结果那个他的太太啊，死者的太太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而且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弟弟，他的弟弟现在在芬兰是教授嘛，在教书，在芬兰当教授已经20几年了，哇，看到也非常非常振奋啊，非常安慰啊，得到非常安慰。那结果呢就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一段就讲出来了，所以之后呢 啊，我就说，哎，你能不能把影像寄给我？所以他就把影像寄给我，他就说，吴牧师，这就是我看到的异象。前天晚上我们一起说葬礼的事情，说到耶稣领我，家人就发现了这个。是的，他说是的，信耶稣，信主真好。他就这么，他就真正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啊！真的，神无限的能力，神无限的大能啊！他真是能够安慰人心的一个主啊！带来我们的看顾跟保守啊！好，第三个，持守信心来经历神的大能。弟兄姐妹，要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跟荣耀啊，一个关键的是。就是对神要先有信心啊，先有信心，这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教导我们的哈。马可福音九章有一个记载啊，我想大家也都很熟，就是耶稣赶鬼的事啊，赶了一个哑巴鬼哈。那一个父亲带着被哑巴鬼附着的儿子来见耶稣啊。那是这里讲到哑巴鬼，在经文上面他提到是哑巴鬼哈。那这里主要是讲到，因为那个小孩子被鬼附了之后，他就不会讲话了哈，所以圣经上叫他叫做哑巴鬼。那主要就是说，这个父亲把他的儿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跟耶稣请他能够来医治他，来帮他赶鬼。他就说，这个小孩子呢，被鬼附了之后，鬼就捉弄他，一直 bully 他，把他摔倒，然后让他咬牙切齿，然后让他身体枯干等等。然后，当这个小孩子来见到耶稣之后呢，那这个小孩子就一阵抽搐，就倒在地上了啊，翻来覆去，口中吐口沫啊。耶稣在那个时候就问他的父亲了哈。他说：“这个病有多久了？”那这个父亲就说：“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鬼屡次的折磨他，把他丢到火里面、水里面要灭他，那就求耶稣来怜悯他，哈，帮助他。结果耶稣就对他说什么？是，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开始。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好，弟兄姐妹，回答我问题。哪个步骤先？先信啊！先信了之后，凡事都能啊！神的大能就要彰显。先信啊！结果这个父亲讲什么？他说：“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弟兄姐妹呀，一样的，我们相信。但是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啊，真的不足。但是不要紧，我们来求主来帮助啊，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继续的增长啊，继续的加强，继续增长。同样的啊，好，耶稣使拉撒勒复活，也是一个明证啊。我们再来看，好，那耶稣使拿撒勒复活这一个故事，大家更熟悉了啊。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那耶稣使拿撒勒复活，他特别讲到，就是当时拿撒勒就生病了，然后他的姐妹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马大哦，就找了人赶快去找耶稣哦，就说耶稣啊，你爱的人生病了啊，耶稣听了之后，他就说什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也得荣耀，那但是也经文上特别强调，耶稣是真的是爱这一家子的人啊，他常常去他家嘛，就爱这一家子的人。好，但是他听了之后呢，他继续留在那个原地啊，又待了2天，就没有去啊，那。2天之后才过去，好，弟兄姐妹回答我，他去的时候， 谁跟他讲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致死。”是谁？马大哈，你们是偏爱玛利亚，你们答对一半，两个都讲。那碰到马大说：“主啊，你若早来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好，碰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也说：“主啊，你若早来这里，我兄弟就不致死。”哈，好。接着，耶稣看他们哭，耶稣也哭了。后来，耶稣就到了那个墓前，就要他们把石头挪开。结果马大就跳出来了。他说：“主啊，不行啊！他现在已经臭了，他已经死4天了哈。”结果重要来了，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开始。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一样的，先信，然后就会看到神的荣耀啊。你知道，从人的眼光来看，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说：“主如果帮我做什么做什么，我就信了。”有没有？是不是常常这样子？主如果能够让我找到什么工作，我就信了；主如果能够证明什么，我就信了。但是这不是神要我们啊做的。神说：“你若信。”就能够看到哈，先后顺序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再一次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哈，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哈。那这会限制到我们很多的看法跟想法啊。那我们要信，信心就是那个关键啊，能够让神。能够来经历神的大能啊！我们在最后再读这一段来开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希伯来书11章1节啊，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理性都可能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看见之前，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就可以确信神的应许跟计划啊！这种信心能够使我们能够在面对困难还有挑战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着盼望和勇气。那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超过我们有限的思维。还有有限的眼光哈，所能够理解的。所以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我们若信，必能够看见神的大能；我们若信，必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哈。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持守信心，让我们继续来经历神的大能。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又借由今天的经文，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有限的眼光，就常常被环境所限制，常常被我们心里的贪欲所限制。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有限，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是无限的大能，你超越我们的想象。超越我们的眼光，主，你一直不断的来看顾、保守我们，主也让我们继续来持守信心，主因着先来信你，主我们也来经历主你的大能，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